好的，各位战友们，周五早上好啊！我们今天又来到新的一期的新闻访谈。我们今天依然是由我雅鲁和伊娃龙腾姊妹以及文艺弟兄给大家带来这个题目。我们请两位打个招呼，谢谢。
嗨，大家好，我是伊娃龙腾，很高兴再次来到周五的新闻访谈，谢谢大家。
是的，
好的，文艺弟兄。
各位战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再来做一次新闻访谈，谈一谈美国的这个政策的问题哈，谢谢。
好的，我们的标题是这个：美国最近通过了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这个法案啊，是分开的，但是呢，却是都通过了。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政治中，它有一种孤立主义的这个思潮，就是说我们先把美国的事管好，再管外面的事，特别是美国南部边境的这个移民入侵问题，这个成了保守派和左派之间的一个矛盾的焦点啊，甚至麦克强生议长在这个中间好像也是一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一样的啊，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啊。当然一会儿我们可能来评论一下，那就是对于麦克强生保守派，特别是马大姐，我们知道对他也颇为不满啊，所以希望还再能够。把这个麦克强森，这个下去就赶下去，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啊？那我们听到一个 John Frederick 这个这个主持人对川普总统有个采访，也特别问到这个麦克强森对麦克强森的观点。那么川普的这个前总统川普的评论是说，他说现在你在共和党只有一票多数，而且呢。这个是很难做的，他也并没有对麦克强森进行批评，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这当然，因为我们新中联邦有独特的角度，我们是一直是支持乌克兰，而且是反对独裁者像俄国这样的独裁者不断的去入侵，更是反对这个俄国和中共不断结盟来侵蚀自由世界。我们更是希望能够各方面都能站出来团结来反共，是吧？我们新中联邦我们的立场上，可能我们也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我们一会儿来进一步解析一下。我们先看第一个视频，这是一个网上的一个新闻片段，然后回顾一下这个新闻事件，然后请两位来做一个评论。我们有请导播约书亚弟兄给我们播放一下第一个视频，谢谢。
带你来看到，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总价值950亿美元（约3兆新台币）的立法计划，渴望向乌克兰、以色列以及台湾提供安全协助。关于支援台湾的印太安全补充法案，价值约2616亿新台币，用来向台湾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军事资金、国防物资以及军事服务。此外，也通过了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以及以色列安全补充法案。还有一个强制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的法案，以上四个法案将合并为一项修正案，并交由参议院审议。
好的，这是之前的一个新闻啊，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并且呢，美国白总统这个拜登已经签署了这个法案，所以他已经是生效了啊。那我们请两位就最近这个新闻事件，特别是这个两面的拉扯，以及这个可能会带来的意义，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包括对我们新中国联邦的命运，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啊？请两位谈谈你们的看法。我们有请伊万龙腾姊妹，谢谢。
好的，这个新闻事件真的就很大嘛，对，它将对那个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什么？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已经这么久了，一直在就是说打的，就是说一直就双方都在背后都有那个军援嘛。然后有一段时间，好像那个美国这边的军援好像，暂时了，就是说一直内部他们一直有争议嘛，很多民众也在抗议，好像不应该支持那个乌克兰， 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盼望已久的他这个法案终于通过了，就是我觉得还是大多数人还是主张伸张正义，就是说支持乌克兰这方，甚至现在后来通过这个法案，他是支持就一个是包括那个首先是那个乌克兰嘛，然后还有这个以色列，现在又包括台湾，对于这个支援那个台湾的这个法案，就我觉得是相对说来是比较重要的，虽然说台湾小嘛，台湾这个国家小，但是呢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台湾对于美国的价值，就是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以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好像一直都不太明朗，这次呢，就一下公布这个援助台湾的法案，而且那么高的价值，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是什么，就让我们就是说，一个是对我们新中国联邦的人来说得到了鼓舞，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民得到了鼓舞，终于看到就是美国的态度，一个是说，像台湾人民好像跟他们吃了一个定心丸，让那个台湾人民看到美国的态度，然后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到了美国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的，还是站在正义这边的。美国虽然说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嘛，总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们都会有自由发挥、自由发声的那个机会，所以最后争执不下，好像最后还是就是说还是我们看到的，还是让我们感到欣慰的，就最后有一那个正义的一方还是都就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得到了这个让我们都感到欣慰。感到欣慰的一个结果就是台湾最终然后得到了这样就是说背后一个有力的支持，然后对中国政府它也是一个震慑，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让大家都感到很欣慰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事件，我觉得这个会载入史册，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很多事情的一个转折点，这样让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已经脱缰的这个世界局势就会得到一个，就是好像一个缓解，就让这个局势，就是说震慑了敌人，就鼓舞了人民，鼓舞了正义的人民。所以这个事情让我感到很高兴。然后今天早上听到那个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嘛，就来参加节目了。那个布林肯在那个记者会上，他就说他的那些言论，他的就说主张的那些立场非常坚定，一点都不犹豫，直接说出来关于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美国政府所关心的那个议题，包括芬太尼啊，什么那个援乌啊，那个中国这些什么TikTok 都谈到，而且说得很直接，哎呀，这是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情，这些早就该说了，早就该这么义正辞严的提出来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我对他们评价很高，就是美国还是站在正义的方，还是在主张整个世界的正义，还是世界的老大，很高兴，谢谢，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好的，文艺弟兄，谢谢。
是的，谢谢龙腾姊妹对这个的对看法哈，也比较符合主流的看法吧。就是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挑战在哪里呢？最近班农啊，还有川普的铁杆支持者 Margaret 马大姐，众议院的，就都是反对这个法案哈。那再加上。多数人说，哎呦好，这我们这个国家只付%，就是国民总产值的0.3%左右，是吧？就是0.3%，就950亿嘛，就是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也不用出人，就出钱能够抵挡住这个集权的扩张和俄罗斯的扩张，这个确实是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之下哈，我觉得也是不是最好办法的办法。那你就从川普他的很多的言论来说，我们是可以有别的出路的，如果他是总统的话，所以这将来明年如果他是总统呢，一定会有转机，他就是要谈判的，他因为有美国这个那个，为什么拜登不让他谈判呢？因为这个本身对他的执政，对他的这个选总统都是有益处的，就这么大把的甩钱，其实说的家是协助乌克兰， 那即使买的，大家看到大部分武器还都是美国生产的，它基本上是给美国的军工企业大量的注钱，注入资金，也这个钱又回流到美国，那当然了，也有很多这个我们都听说这个就是成为一种洗钱的工具哈，这肯定里面也有许多的黑暗，就包括在乌克兰那一面，所以这个问题相对的来说哈有些复杂，但是它至终哈有一个大的方向，我作为我们新中国联邦人。一个大的方向，刚才亚鲁弟兄也说了一下，就是那个反共联盟，因为目前的这个世界的热点，不管从伊朗，不管从台湾，不管从乌克兰，他那个背后的黑手都是 CCP， 这才是关键的。我们从美国的本身的利益来讲的话，是不喜欢我们花是这个税。我美现在这美国的这个债务这么高台这么高筑了，再花这么多钱啊去那个是不好，但是从我们又从新中国联邦角度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绝不希望看到 Russian 在那边，就是俄罗斯在那边得胜哈。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想着应该是有益处的哈，有益处的，因为这伊朗那边的石油也好，俄国这边的这些资源也好，还有他们的也是天然气也好，其实都是中国是大买家。不光这样，他给他们在输出这些精密机床啊，给他们加工的原这个半成品啊，即使组装起来的，据说那些无人机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元器零部件给运过去组装就行了。所以这很多的事情的背后是 CCP 的黑手。所以布林肯呢，现在我们没可能等会是不是也有？他现在在中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嘛。为什么这很多的事情从刺激电话动就芬太尼这没有一样不是CCP 在后边的这个黑手啊，并且有组织的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非常同意这个龙腾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真的从反共的这方面来说，我们是毫无退后的余地，但是如果在川普在台上，他一定有自己的解决的办法。为什么不能谈判呢？都是基督徒，可以说同一个信仰的，在乌克兰那边只是两个不同的教会啊，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嘛。为什么非要东扩呢？这个现在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东扩要是真正东扩，为什么不让 Russian 来加入这个北约组织呢？ Russian 俄罗斯加入了北约组织，那现在它只有一个唯一的对手了嘛，那就是那个了，为什么不能做不到呢？要说专制集团的话，那土耳其的总统也相当于专制，为什么他能够在北约里边，穆斯林那个国家能够在北约里边，东正教的为什么不能再加入北约的组织呢？如果有这个前提的话，俄罗斯有什么必要再来占领的国土呢？因为他从这个国家安全来方面哈，俄罗斯确实是不希望离他这个首都这两三百公里的，是不是？就按照上北约的这些，但是那乌克兰加入欧联盟是对 Russian， 说实话，对他的那个首都太近了吧？就像中国现在瞎折腾，使得这个第一个岛链越勒越紧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很复杂，这里边的这些地理的位置，信仰这个系统的交战，然后再加上美国目前这个处境，他不好搞孤立主义，也不这个。国际的主义呢，现在执行的，我想是无可推卸的责任嘛。其实目前在这个情况下，也只能这么做。我想着，Mike Johnson 他之所以能够这么来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信仰的根基在里边的。我先分享这么多吧，亚鲁弟兄。
好的，那么就是关于 Mike Johnson 的决定啊，这是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保守派。我听他们的一些说法，他就认为说迟早，因为俄罗斯体量太大，迟早俄罗斯呢，会能够有在战争上有这个进展啊，甚至乌克兰甚至可能还面临失败。所以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从反共的角度来讲，从新中国联邦的角度来讲，好像这个我们更有信心一样啊。那七哥也多次讲过，那么乌克兰和俄乌的战争，俄罗斯必败啊，俄罗斯必然解体，所以他看我们来讲，反而是这个信心更大啊。所以就这个俄乌战争的前途，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啊？我们伊万龙腾再分享一下我们。
好的， 首先我那个很赞同那个刚才那个文一分析的那些观点，我也赞同。如果是川普在的话，肯定是整个局势整个的方向会朝另外一个方向，更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这个其实是我们更期待那一点。但是呢，现在目前是现在目前那个国际局势是这样一个样态，好像是目前可以唯一可以解决的那个办法。然后对，雅鲁，你的问题是什么？
好的，我说对这个俄乌战争的前途啊，我们新中联盟更有信心啊。我们七哥认为这个俄罗斯必败，而且必然解体，是吧？是我们站在一个灭共的立场，所以这个反而他西方的人呢。对于俄罗斯觉得俄罗斯恐惧，就觉得体量大，这个乌克兰反而前景暗淡啊。我说这个谈谈你们的看法，谢谢。
对对对，那这个好像我们一直都是比较坚定的嘛，觉得那个乌克兰肯定会最后胜利嘛。然后因为什么，七哥他总是看得更远。然后看得更，就是说了解得更深刻，就对于这些几个国家的他们的关系，就表面上的关系和私底下的，就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构架，就是说七哥早就给我们，就是说给我们透露的那些信息。然后呢，因为什么，我们的新中国联盟的人因为知道的多一些嘛，比平常人知道的多一些，所以我们一直坚信，就像七哥说的那样，真的，俄罗斯他最终会走向衰败的，就像中国，他也会，跟他们走同样的路，这几个共产国家，最后都一定会那个解体。那个乌克兰呢，现在加上这个现在这个军援，那最后走向胜利，我觉得，好像是必然的。好像是必然的，所以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只是说，你看这个战争，然后又这个军援成功了，虽然说好像对那个乌克兰是一个帮助，但是呢，你想这是战争啊，就是说，都要死很多人的，这些动不动就是武器，就这援助的都是武器，你想就会让很多人失去生命，这个事情还是就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怎么都高兴不起来。虽然说我们预祝乌克兰最终取得胜利，然后我们也站在这个正义的一方，但是呢，还是让人觉得战争怎么讲都是不好的。好，我先分享到这里。
好的，文艺弟兄也对这个俄乌战争的前景谈谈你的看法啊，谢谢。
这个前景哈，如果是美国不做什么事情的话，其实就光这么他只能制止他俄罗斯不前进，他很难让他失败。如果就是说美国这边不在银行系统或者是经济系统这方面来彻底的就是说限制中共向他输血，那怎么样限制中共向俄罗斯输血呢？那就是美国不要向中国输血。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交易额，中国在全世界它是最赚钱的，它还是从美国赚的钱。一个是美国这个外贸方面的这个贸易顺差，另外一方面就它使用的这个支付系统都是在美国这边可以控制的。但是这个对美国自己也有伤害了，它肯定的，因为它这个美国的中国的这个体量非常大嘛，现在都成老二，它是最大的加工和出口系统，所以一定对美国也有影响，所以他们也有很大的顾忌。但是制裁中共才是真正的能够让苏联失去这种能力，要不然的话它有的是原材料，它只需要这些设备和一些中国的便宜的元器件。如果这两方面它能给它输出石油和天然气，再加上各种的软材料，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都是做那个电车，特斯拉也好，中国的这个 Cattel 那个叫什么电池也好，最大的电池厂，他们使用的那些最关键的一个原材料就是从俄罗斯生产的，俄罗斯占世界的60-70%的这个产地的产量，叫是个什么稀有金属我忘了。但是就是总之吧，俄罗斯在这个整个的供应链系统是非常关键的，像目前的这个世界这个系统，那如果是不从这方面挟制遏制它的话，俄罗斯它是整个人口都是乌克兰的10倍以上， 他从人口上，从这种常规武器上，大家也都知道不可能打起来核战争，我这一点还是比较那个的。普京好像是还是比较清醒的。那这种常规战争你是很难就是说彻底的给他摧毁的。只要是美国不动用这种真格的话，美国动用真格就要对中国动用真格。这也就是布林肯现在在中国要面临的这个谈判的问题。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下得了狠手，对中国下得了狠手，切断这个，如果他们想孤立就切断，让他去俄罗斯什么铁杆，让他们同盟。美国就需要做出自己的牺牲，这一点我想着也会很快见到分晓，这也是必须的下一步嘛。好，我先分享这么多，杨洛。
好的，我非常同意两位的观点啊，其实就是说，包括川普他的策略也是拉拢俄国，然后呢分化中俄的这个联盟，他多次提到，那我们何必要把俄国推到中国人的怀抱呢，对吧？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分间离间中俄，然后呢就孤立这个就晾着俄国在那边的话，把中国这边的供应链给断掉，这个切割，然后让中共不能在明里暗里对俄罗斯提供支持的话，那么俄罗斯自然他也就怎么不战而败了啊，所以他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要这个能够让中俄不能结成联盟，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考量啊。那在川普接受这个 John Frederick 采访的过程中，他也提到他没有对于强森提出过分的批评啊，他说你现在在国会只有一票的多数，也很难做事情的。而且他川普特别强调说，那总统选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总统选举，在这个行政的选举过程之中，如果不能获胜的话，那美国才完了。所以他整个虽然我们看到前一段的这个基督徒出身的这个麦克强森议长横空出世，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美国这种政治极其分裂的这个情况下，他能做的也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视频，强森在通过这个之后，对媒体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也谈到类似的观点啊。让我们请导播约书亚播放一下这个视频，然后我们的两位在就麦克强森那个角色和这个国会他能所做的来做一些评论，谢谢。
I know there are critics of the legislation. I understand that it is not a perfect piece of legislation. We're not ensured that in a time of divided government and in a time where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opinions. But there is no question whatsoever that the House has made many strong improvements to the Senate bill, and the product that we've sent over there is much better.
好的，这是非常简短的一个视频，大概他的意思已经说，作为这样美国政治积极分裂或者大家观点迥异的情况下，他这个法案是有很不完美的，但是呢他说在国会众议院在参议院的版本上已经提出了很多的进步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虽然国会的选举有少数的获胜，但众议院的这边啊，但是呢他没有这个美国行政的这个变化的话，那么真的是他这个能所做的也是有限的啊。好的，我们再请两位就关于这个麦克强森他议长这个说法谈谈您的看法，有请伊娃姊妹。
那我好的，我的看法呢，就是说，美国它虽然说它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就是说两党之间有争议，但是最终都会达成那个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他们是就是说美国的利益优先嘛，同时。他一直中方这边都在说，好像他是一个世界警察，什么事情都要管。其实我觉得还幸好这个世界，幸好有美国在，否则的话，这个世界真的会大乱。所以就美国那方就说，尽管他们最后那些意见，就那些不同的意见一些纷争，然后呢，我觉得好像我都不太担心，因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嘛，他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同的意见总是要都会拿出来， 但是呢，最后都会就是说权衡这个利弊，权衡这个美国，就是说，他比如说他这些法案提出的时候，他都是，首先是考虑到美国的利益，然后呢，同时在维护那个世界的和平。他从一个是说从军事上要考虑，还有这个文化上的，包括那个刚才说到那个法案里面包括的那个 TikTok。他从这个媒体方面这方面他也在就是说也在用心的去做这个一个平衡嘛，就是说首先就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都是我觉得最后我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反正我的看法就是我不太担心，就是他们哪怕有争议，最后都会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总的是给这个美国和这个世界一个平衡。好，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文艺定位谈谈，谢谢。
对，这个我知道这个保守同盟对这个反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法案为什么没有那个像原来保护边境的那个法案放在一个包里哈。我想他们最大的反对还是这个。就是原来说的强生同意就把这个边境保护法案因为原来上你知道这个是川普在办公室的时候他有很严密的很正常的边境保护，他不是法案，他是总统什么政策，是不是就是他自己办公室总统有自己的权利，他可以制定法规制定他的 policy 吧，来保护这个国家方案。但是他这个法规他这一届有用，拜登一进 office 都给他废掉了，所以说他现在完全可以不那个，没有这因为没有国会没有法案，那他就让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移民问题。这也是 Margaret 他们这个同盟强烈要求的哈。他们要求这个呢，那为什么没有放进去呢？其实这里边是有一定那个的哈，大家我们也要从这个正反两方面来理解，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法案不包括进去的话，现在全美国都对这个有那个。如果现在立法的话，说到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这个竞选的时候，这个选票是大家知道吗？就是说你这个大家都不抱怨了，好像是他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从两方面都是，一方面拜登他也知道这个是民主党的那个这个政策。如果现在枪声真正的把这个法案去立出来了。那如果是真正执行的话，强制执行的话，可能对这个川普的当选也会从民调上也会是一个负面的，就是解决了以后大家就没有那个 urgency 想让总统一进办公室再重新立法，这是一个主要方面啊。至于金钱方面，大家也知道，我不是具体的这个数目不存，那基本上花在乌克兰那个身上的600多亿。这个基本上能够从俄罗斯那边的他们的资产上，这一点也是引起很大的轰动哈。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动用这个立法，从那个俄罗斯的政府还是他们个人里边，把他们的资金来动用来付这个款。所以说，原来像川普的建议是要他们贷款，长期的贷款，然后让俄罗斯来还，不是让乌克兰来还。但现在是把俄罗斯的钱给夺过来了。这个如果有这个先例的话，对将来我们去新中国联邦真正成立了以后，完全是从那个 CCP 那边他们的私人他们的私家产，因为那都是不是他们的。如果俄罗斯能够那个的话，这个共产党这个 CCP 的家族或者他们国家还有中国银行的这些在美国的资金都可以被动用了。所以这也是个先例哈，对于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大家想到这两方面的问题来做一个平衡，来理解这个目前的这种处境吧啊。
亚鲁，好的，我们谈的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新中国联邦以后的未来是有帮助的啊，因为特别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美国孤立主义的历史。美国历史上孤立主义并不是现在有的，就是说我们关起门来，我们不参与欧洲的政治，不参与欧洲的战争，对吧？但是到后来之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发现自己无法的这个进行下去，这个日本的偷袭珍珠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因为 日本向美国宣战，日本和德国呢又有这个军事同盟，所以德国呢主动向美国宣战，所以美国在被迫打破这种孤立主义，然后呢进入这个欧洲的战争，包括亚太的战争，然后赢得二战的胜利，从而改变了这个美国的历史。所以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一直有这种孤立主义和文艺弟兄提到这个国际主义，它这一直这种个政策这个摇摆和矛盾。我们看看下一个 PPT 啊，我们看他这个美国这个维基百科里对美国孤立主义的一些解释。那么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形成于建国初期啊，并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主力推行的外交政策，所奉行的是国父华盛顿确立的孤立主义原则。他说，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美国应该尽量的少同外国发生政治上的牵连。那么19世纪初美国出现门罗主义，美国表示将会以战争组织欧洲列强干预拉丁美洲，同时欧洲列强在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这也是孤立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美国也开始介入拉美的这个内政，那么一战的时候美国保持中立，对吧，向双方出售武器。1917年参加协约国的阵营，在一战中遭受巨大伤亡。那么20年代开始又重新封印孤立主义，决心不参与欧洲的军事冲突。那当然是因为有两个大洋相隔啊，导致不了这个美国本土发生战争。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因为导弹，因为各样的这种超限战，已经超越了原来这个地图或者说海与洋能够分界的这种情景。那么1930年的美国国会通过中立法案，二战爆发后慢慢美国逐渐倾向于同盟国。刚才我讲的1940年日本投袭珍珠港之后，慢慢放弃了这些国策。当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川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包括班农先生他又提出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又是被外界身为新孤立主义的新的演变啊。这大概是我们回顾了这段历史啊。那我记得这个班农在节目中他也提到，他说我们奉行孤立主义并不是说我们不管国际的事务，而是说我们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当然是我的解释啊，这是中国人的讲法。就是中国人讲法中就说到，其实我们先顾到小家，顾到我们个人的修身，然后齐家，然后治国，然后平天下。这种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有的，比如中国的古代的智慧中一直强调着大国不要过度扩张，不要鞭长莫及，是吧？所以过度的扩张会导致这个国家的衰亡。我相信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他在这个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前这两个辩论中，那我们新中国联邦或者我们中国文化的智慧中能有什么样的智慧可以去来这个提供参考，或者是说这两种思潮到底是哪个对，或者是它真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班农也提到说，他说其实美国是一个山巅之城，当我们在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把美国内部的问题搞好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世上的城山上的城这个地上的盐，我们在这里立的 nation， 就是说我们做榜样来带领国家其他的国家来变化，而不是说通过武力来强迫别人。所以他是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这是我觉得这是治理美国理念的不同。当然刚才文艺弟兄和伊瓦龙腾也提到说，因为你美国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老大的位置，那该管的不管呢，也会让对方让这些邪恶的这个流氓国家觉得你软弱反而捣乱。所以他这两个他是其实是治理理念的不同，而且呢他这里面其实都有各有千秋的。我想就在这两个理念，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个理念的两个方面，我不知道大家两位再有什么看法啊。还是先请伊娃姊妹，谢谢。
嗯，好，那个刚才姚老就解释了一下这个美国，就是他一直以来就好像主张，就保守派他们主张，就是孤立主义嘛。但是我觉得事实上美国就是他一直就无法，我觉得 无法完全就说，就像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孤立主义做的那一系列那个，比如说他的那些言，就是他们的言行嘛，他们一直以来就说美国，他其实这个世界就刚才我说的，如果没有美国的话，这个世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肯定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美国你看他那么多年了，就他没有说主动发动战争，然后也没有说扩张领土，也没有说侵占别的国家，总是去帮助那个就是维持那个世界和平，帮助那个弱小的国家。所以就说比如说以前的几场战争啊，什么什么那个抗美援朝的那个战争，他也去一个是说去那个帮助这个战争，就是说不要扩大嘛，他都是在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历史上发生的很多场战争，他们都是起到了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孤立主义就是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其实他还是在维护那个世界的和平。首先他们自己的国家，当然自己的国家要把它发展好，然后同时呢他会就是说采取就是说会做出一些行动，来让这个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不至于就彻底的崩坏，走向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这个他的那个孤立主义，我觉得不是真正的孤立主义。然后像比如说比较这个中方的呢，他一直还有，特别是比较那个俄国那边，他一直在扩张嘛，一直在侵占别人的领土，特别是中国这方。就相对于这个，相对于你跟这些国家的那个比较，就看出这个美国的孤立主义，它不是真正的他们所说的那样孤立，他们就真的好像什么都不管不顾。因为什么？这个世界发展到今日，现在已经就是说没法孤立了，是因为什么？像美国，它也需要台湾的晶片啊什么的，所以他包括这次这些一系列的援乌计划和那个支援台湾的计划，这些都是说没法真的就说主张孤立主义的。这整个世界它是一个，就是说它都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就像刚才说的，跟台湾这个关系，他们是没法没有就说不能放弃台湾的，因为它跟美国的利益是相关联的。所以这个孤立主义我觉得好像已经就有一点过时了，然后实际上他们也没有这样做，就是这个世界的和平他们一直在从中的一些做法嘛，总是在牵扯着这个世界，让它有一个平衡，就像一个房子它的钢筋骨架就让它怎么都不会倒。尽管有一些就说一些地震把它摇一摇，但是呢最后都会归于一个大的平衡，这是我的看法。好，谢谢。
好的，谢谢龙腾的精彩分享啊。那唯一弟兄也来谈谈这个孤立主义和这个国际主义的这种矛盾的冲突啊，这个美国政策的摇摆啊。
是的是的，大家知道哈，这是个很大的 topic 哈。我今天早晨还看了一点资料，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我想呢，可能我们听众里面也有比较懂这个的。你知道，美国1776年建国以后，不到50年，就真正的就是它完全的就独立了，完全的就是各方面经济、工业、政治体系。一旦我们中国也是需要这样一个制度，你一旦那个制度建立起来了以后，那这个国家发展很快的，尤其当初的华盛顿，他是绝对的孤立主义。不过因为他们原来呢就是被英国欺负嘛，他们自从独立以后是绝对的要求孤立主义的。但是这个到了门罗总统的时候就出来了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也是孤立主义，但是他不一样的孤立主义是什么呢？他把整个世界分成东西半球。就是东半球，当然这个相对的啊，他就是说这美洲的这一块，美洲所有的美洲，南美洲、北美洲、中美洲全都是不应该让欧洲西半球的来做，就是他们原来是整个的欧洲都是这种 colonization 嘛，因为那美国都是他们的 colonization， 南美都是不同的国家来殖民的，尤其大英帝国那时候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门罗主义就出现了真正的，也是一个相对的地区性的孤立主义。我们美国你们不来欺负了，我们周围的整个的地区你们也不能欺负，这就是持续了100多年的孤立主义。 叫梅罗主义。梅罗主义的整个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治美洲治理美洲，你欧洲治理欧洲，那东方的话那就是那个了，就是大东这日本的当初的大中，这个这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被侵略中国也是这样，他们是说奉行的也是梅罗主义。这个自从1824年整整100年，这是美国的基调。到了1920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了威尔逊主义。因为一二世界大战给整个世界带来的灾难太大太大，那是这样的，是文明世界的这种灾难，就不用说中国哈，那中国更是可就非常的，到现在是文化大革命那带了多少的死伤，我们先不说中国，就先说美国的这种威尔逊动的当了，他就真正的开始了国际主义。国际主义的他们的国际主义是什么？就是 engage 世界的系统，它是建立了联合国，建立了北约，建立了这些地区性的共治联治，它的目标就是挟制这个苏联，挟制这个苏联的这个但当初是希特勒了，当初是地区性质的争端哈，真正的和平，它并且叫出了一个口号叫什么呢？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就是说打一场战争让大家看到不是谁胜了以后，你看到吗？是美国的这种制定了系统，是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真正的复苏。他不是说啊我占领你了，你的就是这个奴隶，不是，我除非不让你发展军事再去攻击别人，其他的一切我来支持你，让民众富起来，和平的商业化的建立真正的文明和政治体系。所以这是威尔逊的到后来的这个国际联盟国际联盟这主义吧，就这个真正的开启了就是说国际的他们的国际主义的声援。那这是两套系统哈，这两套系统和它相平衡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现在我们就是和这个谈这个问题是最那个的。我再跟你说这几条，这所有的你得看的这里面全都是抵抗国际共产主义、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遏制策略，然后尼克松的也当初也是遏制苏联啊，之所以和中国好，然后就是里根彻底的打垮苏联的共产主义这个系统。你看这所有的这两个系统最终的目的，真正开启国际主义的根源在哪里？写制共产主义。冷战制约最后都是针对共产主义的这种运动，因为它是个无神政权，它和西方文明是不相容的。我们现在和中国这些也好啊，和他的这些邪恶同盟也好，说的家是一种是什么？是一种体系性的价值系统的这种冲突。本质上也是，当然俄罗斯是略有不同了，因为俄罗斯是东正教哈，但是它的后面的金主又是就是 CCP。那 CCP 这个共产党是谁喂起来的呢？又是美国当初喂起来的。当初俄罗斯也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世界的争论啊，就看美国怎么样最有效的看的真正的敌人是谁，真正的敌人就是共产党，就是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无神政权，因为他不让人有任何的信仰，毁灭人类真正的价值和传统系统。那美国现在自己的内部也是这样，他之所以这些左派的一定程度，他就是不要神呐、啊，他就是不要这个价值系统啊。他最后要的是一个大政府，就是说来少数人来控制多少人的这种一个专制的集团体系。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真正的知道，不管是孤立主义也好，还是国际主义也好，说大家真正的就是反共主义，挟制中共，制定胜过 CCP， 灭除掉这个共产主义的毒根以后，其他的都好解决。你要川普那边哈，当然了，我们可能将来面临的像这个穆斯林传福音的问题，俄罗斯这是小问题，你只要不那个的话，北约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了俄罗斯的问题，能够像川普这样跟他加入一个真正的和谐的同盟，就是灭共，灭共了以后才能真正的说到啊，这个是新秩序，这个新的纪元的到来哈。所以我就简单的分享这么多吧。这三个系统我觉得也是在这个社会怎么样通过反共联盟消除掉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不和谐的因素。因为他们想象的不管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美国都不是那种侵略性的，好像给你占领了你的资源都免费的给我，没有，他只想维持一个系统，大家和平的做生意，发挥是人的最大的创造力，在这个系统之下让大家真正的能够 过一个你的信仰自由的生活和这个价值体系，rule of the law， 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中新中国联邦所期盼的 rule of the law， 真正的是让法治，啊，它是一个体系性的制度，这才是我们所期盼的。好，我就分享这么多，亚龙。
好的，谢谢伊娃龙腾姊妹和文艺弟兄的精彩分享啊，特别是刚才文艺弟兄提到这个威尔逊主义啊，这个威尔逊他曾经提出美国外交四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美国无欲攫取别国领土，第二个原则是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第三个原则是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就不承认独裁政府。第四个原则就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我想至少这四个原则，我觉得后两项原则在美国近年来的历史中是没有持守好的。所以他在他所谓的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里面，他也慢慢丧失了一些原则。比如说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是不是恪守信用，遵守道义啊。这个有很多的争议啊，特别是没收俄罗斯的财产呐、啊，这个等等的原因，在美国有很多的争议。他说，既然你是美元作为世界的公用货币，你不能动不动就把别人的财产充公，对吧？这样会不会对别人对美元的这个信用导致这个怀疑，特别是导致金砖列国已经这个废掉美元，然后呢用人民币啊和用其他的这个货币来进行交易，所以这个会给美国的美元带来很大的挑战，这是一方面。那么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美国它这个原则中就所谓的不作恶，不承认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不承认独裁政府。但是在美国这个与中共的这个相处之中，无论早期曾经扶植中共，后来是说把这个怎么讲呢？承认中共的独裁政权，特别是六四之后啊，这个老布什为代表的这些建制派呢，特别很快就把中共独裁又承认了，并且与中共进一步合作来奴役两国人民啊，然后呢？把中共建成一个这个世界工厂，所以他这个是不是美国的原则失去之后给美国带来的棘手的问题，对吧？你是国际主义是应该干涉，但是他这个干涉是就所谓peace through strength， 是通过力量带来和平，但是呢又不是纯粹的与武力，纯粹与暴力，而且呢我们在美国应该在国际的关系中坚持这些道义的原则。所以我相信美国是在这种道义的原则上的立场的不坚定，再加上美国国力的衰退，导致了世界各地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川普也多次讲过，他在政的话，他觉得说俄国绝对不敢入侵这个乌克兰，所以他这个可能是美国力量在世界上的衰弱，特别是在阿富汗撤退的事上表明的衰弱，更给这些独裁政权啊觉得美国有机可乘，所以这个是美国力量衰落之后一种表现。当然美国的这个道义的力量能否坚持，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下个 PPT， 我们特别来看这个美国道义的这个力量啊。我们再下一个 PPT 啊，那这个刚才我讲到半动也提到一种美国孤立主义的他这个原则，他说我们并不是说完全的这个孤立不管世间的事情，而是说先管好自己的家，这个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逻辑来，就是先恢复美国，管好美国边境，然后呢管好美国的经济，然后并且成为一个有道德的这样一个国家，作为山上的这个城，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来作为榜样来引领世界。那这个当然是基于圣经的一个经文啊。那么我们接着进入下面一个讨论，就是说如果美国武力这种干涉是否有效，特别是在于美国的这个国力衰落之下，特别是信仰道德滑坡之下的时候，那么又会带来哪些问题？这是当然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主耶稣做的一个比喻，他讲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见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当然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特别讲了说，你们的使命是将我这个福音传遍地极啊，万国成为我的这个什么disciple all the nation， 是万国成为我的这个子民，然后呢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特别是英文这个 disciple all the nations， 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呢不仅是传播基督信仰，而且呢让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成为这个主的门徒，这样的不光是个人，而且是一个国家。所以美国在这种信仰上的滑坡，以及这些道德上的堕落，是否对于美国目前面临这个世界这个现状，或者说似乎是捉襟见肘的现状，有很深有和这个本质的影响啊。我们最后就在从信仰的角度上来看，美国也好，我们新中国联邦也好，如何从这个美国的这些目前的现状或失败中汲取教训，如何建设好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新中国联邦啊。好的，有请伊娃姊妹。
嗯，好的。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也基督教也有基督教的国家，就他们基本的就是立国之本都是基于那个基督教，基于圣经。所以就是说最初的美国就是他们是就是说高举信仰的旗帜嘛，一直在做着这个就是说维护这个信仰的事情。或者说他们在维护美国的利益和维护这个基督信仰，所以他们一直就说一直都还比较好吧。后来是因为什么，一度就好像刚才亚罗说的，就好像他们有一度的迷失，比如说他们开始相信中共，然后把中共帮助中共成为了世界上一个好像就说第二大经济体，然后现在反噬，让美国遭受到这样大的那个伤害，不只是美国的被伤害，还有这整个世界都受到伤害了。所以现在美国要花更大的力气来这个纠错。我想我们欣慰的看到，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美国他在醒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了，这是让人欣慰的，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他还是在就着力的纠错。虽然说好像比如说这次那个援外计划是因为什么本来他可以做得更好的，就像刚才文艺分享的那样，就说如果是川普在的话，可能我们会走到另一个方向，不用这样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个战争的问题，不用这些武器啊这些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的，可以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的。所以如果因为什么，那个川普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嘛，所以他都是主张和平的，就是完全是可以谈判的嘛，结果就说一错步步错。错到今天就必须要把这个战争就好像一直要继续下去，还要拨那么大的一笔款子来让这个战争就是说也不说他在扩大嘛，其实最终都还是想结束这个战争，但是呢不得不提供武器和弹药来帮助，就让这个世界最终往那个就是希望领导的方向，希望最后结束战争，不要再继续这样的，完全就是说本来是可以不要有战争走向和平的，结果现在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就是说武器支援的方式来让这个世界好像要恢复到和平，希望能行嘛，希望最后能解决嘛。然后呢说到这个是就从那个圣经的角度来看呢，说这个是我认为呢说是美国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它也好像起到了一些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呢就我来看呢，我觉得我们新中国联邦才可以称得上是就世界上的盐还有世上的光，这个 我觉得可以这么称，就是说把金钟国联邦放在这个地位上，因为什么？我们的主张，就是说我们是符合那个世界和平的，然后主张世界就是说世界的那个和平，然后避免战争，然后推翻那个共产主义，就是我们的这些主张，真的就是让这个世界，除了是让中国更美好，也让世界更美好。所以我们新中国联邦是有资格的，是有资格的。然后我们也在往那个方向努力，虽然说现在遭受挫折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法，我觉得更符合我们对新中国联邦的认知，然后我们主张的价值观。那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的，文艺弟兄。
是的，我们以前都分享了很多哈，关于美国的这个信仰。不光是美国，你从圣经的士师记也好，你从以色列的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也好，从罗马帝国也好，你再从大英帝国欧洲的这个文明也好，现在就是到了美国，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状况啊，就是信仰，基督信仰刚强，教会刚强，真正的就是说，他属灵的生命旺盛，这个国家就强盛，这个神就祝福，神的同在就可以保守，就可以让他们走一个各方面都是兴盛的道路。但是神的恩典一丰富，一兴盛，人就马上心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罪恶昭彰，就像美国现在一样啊！大家看看各个校园里边。极端的左派和这些拜假神的都是联合起来哈，在美国闹事。他我典型的就是走向文化大革命嘛，就是不是一个敬虔人应该存在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走到这个离开神的时候，神的那个愤怒，神的惩罚，或者是让万邦复兴起来来制约来惩罚他们。这是历史上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演示这样的历史的一个闹剧哈。所以说美国现在也正在这样一个绝口，解决的办法也没有别的，就是说真正的要，我感谢神啊，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嘛，末日的现象就是两方面越来越极端，我们也确实看到有川普，有 Mike Johnson 这样的人站起来，能够做中流砥柱，慢慢的把这个价值系统也好，这个国家治理也好，各个方面向右。像传统的价值，像家庭的价值，像这种信仰的价值来拉，那另一方面也越来越猖狂。那你看看各个的校区，尤其是这些兰州的，那真的简直是翻天覆地啊！那就是明显的，就是明目张胆的把这些撒旦的系统，把这些变性，让孩子们学习一种真正的是一种颠覆性的人类价值的传统价值的系统，你给他们教给他们，让他们放纵，让他们放纵再放纵，自我毁灭，自我割，自我阉割，就是圣经中说的那些，简直就在下面活生生的演示出来哈。也不好，不用太多说了，就分析了这么多了。那个亚老弟兄，这就是美国教会要复兴啊。
好的。我想两位讲的都非常精彩啊，就是他这个美国这个堕落是基于道德和信仰堕落之后，现在美国在整个国际社会才发现这种捉襟见肘的这种情形，所以他长远之计还是要道德复兴，能够信仰复兴。好的，我们新中国联邦的使命也是像伊万所讲，我们是在做世界上的光，世界的盐，我相信这绝对是新中国联邦的呼召和使命。我们希望能够高举这个使命，然后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贡献啊！我们相信新中国联邦会成为世界极大的祝福。好的，再次感谢伊娃龙腾姊妹、文艺弟兄和约瑟亚弟兄和感谢各位战友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哭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吗？配吗？这蓝绿的披风，战吗？战啊！一起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光里的。